各位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我们提到亚威神这个名字，代表一种与人同在的神，而且是在一个神秘经验里面取得的名字。今天要做一些补充。这个亚威神这个名字，按照圣经的讲法，是梅瑟他在米德扬这个地方蒙神召唤的时候所取得的名字。在米德扬这个地方，梅瑟替他的岳父米德扬的祭司放羊，在辽阔的旷野里面孤独一个人放羊吃草的时候，他的内心对大自然的奥秘备受感动，让他的宗教经验渐趋成熟，终于有这样的蒙神召唤的经验。我们可以补充说明，要跟神相遇需要一个具体的环境，旷野代表一种孤独的一种处境。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的内心跟神有机会接近，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把一种很深的神人关系给酝酿出来。在米德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知道梅瑟他有一种神秘的经验，这个神秘经验是看到跟听到。看到什么？他看到焚烧的荆棘，但是荆棘烧不尽。他听到什么？他听到神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就是。希伯来原文就是 这些都记载在出谷记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可以了解梅瑟，一般的以色列人是不敢直接跟神见面，而梅瑟他可以克服这种的障碍，他就是凭这种神秘的经验。这个神秘的经验，它的关键就是在于看到一个现象无法去理解的现象，听到一句无法去理解的话。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禅宗的公案，给这个公案的人迎头的一棒，我们中文叫棒喝，让这个当事人看到这样的经验，让他完全从一般的生活的体验猛醒过来，猛烈的醒悟过来，神的存在超越了一切人间的对立，超越了人间一切的推理的法则。神就好像焚烧而烧不尽的荆棘，神超越了世间所有生灭的现象，神本身是超越对立的，神也超越了所谓可畏跟迷人两种交织的感情。神是绝对的平安跟平静。当梅瑟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他能够完全脱离了一般人为的推理，人为的一种感情怕或者是入迷，能够挑到神的角度，去从神的角度去看一切，从神的角度去体验他的经验，终于在神绝对的平静跟平安里面克服了自己的心理的障碍。一般就是用可畏跟迷人来形容，这个就是一般的以色列人或者所有后代的人，他们面对神的时候所能有的经验。我们看到在梅瑟体验到神是超越了人间一切的感觉，一切的 丧灭的现象的同时，神的名字，所谓我就是那就是，这是直接的翻译。有人把它放在出埃及的一个上下文，就是表示一个同在者，神就是一个与人同在的一个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因为神这个名字 Ehyeh，它的原文是四个不同的字母，就是外国字的 YHWH。 后来的人认为这个就是神的名字，由于非常的神圣，不可以诵念，所以在礼仪里面，这个 YHWH 以色列人就用上主来代替，就是所谓的 Adonai 这个字来代替。到底这个 YHWH 这个神圣的四个字母怎么样发音，引起各种的揣测。有人说是亚威，也有人说是耶和华，但是依照现有的资料，实在是无法弄清楚念出来真正的念法。这个字按照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可能跟生命有关系，就是亚威这个字可能跟生命有关系。要是是真的这样的话，跟我们中国人在易经里面的所提到的生生之德是可以做一个对比。无论怎么样去讲，神的名字跟神的本质永远是神秘莫测的。那神的名字就从米甸洋旷野开始，伴随着以色列人走上了西乃山，再走进去福地，这个名字也将陪伴着世世代代的亚当的子孙走向天乡。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回顾，亚威神这个名字，它是代表一种非常神秘的经验，是代表神第一种神秘莫测，永远超越人的理解这一面，但是也代表神永远跟人家陪伴的，永远跟人家同在的一面。我想我们就这个主题就补充到这里。今天要跟大家开始的新的一个主题，就是梅瑟他是个领袖，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而且不仅离开埃及，还是一个带领以色列子民过红海的一个领袖，用四个字来代表，就是梅瑟是一个伸手断流的领袖。在红海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雄的风姿，他把手伸出来，这个滚滚的红海流水就断流了。我们今天在介绍这个主题，出埃及与伸手断流的领袖的时候，我们先回顾故事的发展。梅瑟在米甸洋蒙神召唤之后，他就回到埃及觐见埃及王法郎，请求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祭拜他们的神。但是法郎看到以色列人有利用的价值，他们建造宫殿、神庙、河堤，还有很多的仓库，于是悍然拒绝，而且认为以色列人懒惰，所以变本加厉的迫害以色列人。可是神并没有离梅瑟一不顾。这个故事的发展事实上是在出谷记的 从第五章开始就有提到梅瑟触见法兰这个故事，从里面的经文就提到梅瑟曾经要求法兰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去给神祭献。我把经文给念出来，在出谷记第五章第一节，此后梅瑟同法兰去见，同亚兰去见埃及王法兰，说以色列的天主亚威这样说，你应放我的百姓走，好叫他们在旷野里过节敬拜我。法兰问他，谁是亚威？我该听他的命放以色列走，我不认识亚威，也不放以色列走。他们回答说，犹太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请让我们走三天的路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祭献，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击杀我们。埃及王回答他们说，梅瑟亚兰啊，你们为什么妨碍百姓工作呢？去服你们的劳役吧。法兰又说，现在他们比本地的人民还多，你们竟然叫他们卸工。上面的这一段正好反映出来刚才我所讲到的主题。在整个跟法兰周旋的过程里面，神并没有离梅瑟一不顾，在期间神显过九个奇迹，还无法打动法兰的心。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蝗虫与黑暗。依照圣经学家的解释，这些奇迹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事件，自然也是神大能的标记。事实上，按照古代的人的了解，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大能的标记。古代的人，他们并没有现代的人那一种想法，所谓自然、超自然，对古代的人，一切的事情，无论所谓的自然、超自然，都是在神的控制里面的。那么依照最近一些学者的分析，尼罗河的水变成红色，可能是因为水中的微生物使然。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红海，按照原文就是芦苇海，芦苇就是一种草，它们长在水里面，也会把水的颜色变红，所以红海，我们把这个名字的来历就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它原文应该是芦苇海。基于蝗虫是更容易去了解，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圣经里面提到的黑暗这个灾患，大概就是埃及一个大的风暴飞沙走石，这些都是当时埃及地可能有的现象，但是圣经赋予它一个宗教的了解，就是事情的发生是帮助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说服法兰释放他们离开埃及。最后第十个灾害就是派遣死亡天使杀死埃及人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当天晚上，以色列人的家都按照神的吩咐，在晚餐的时候宰杀了羔羊，把这个羊跟苦菜无酵饼一起来吃，同时用羔羊的血涂在门上做记号，而逃过了一劫。这个事件呢， 就是所谓的逾越节，基督徒的复活节。逾越节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巴萨，它的意思有经过的意思，事实上这是纪念亚威神他过而不入，亚威的使者天使过门不入，救了有以色列人，但是赔上了埃及人长子的性命。这些都记载在出谷记十二章，要是我们把圣经这个十二章相关的部分把它给念出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深的印象。请翻开出谷记第十二章第一节，上主在埃及国训示梅瑟和亚郎说，你们要以本月为你们的正月，为你们算是一年的首月，你们应训示以色列会众，本月十日，他们每人叫家族准备一只羔羊，一家一只，若是小家庭吃不了一只，家长应和附近的邻居按照人数共同准备，并照每人的饭量估计当吃的羔羊。羔羊应是一岁无残疾的公羊，要由绵羊或山羊中挑选，把这羔羊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将它宰杀，各家都应取那些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的两门框和门楣上。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就是过逾越节最重要的一部分，后来所提到的就是他们在吃这个羔羊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无酵饼还有用苦菜一起来吃。依照我们今天的了解，这个事实上很可能代表当时一个节庆的风俗，结合了农业社会吃无酵饼吃苦菜，还有一个畜牧业的社会，游牧的社会，就是吃羔羊。所以这个故事本身也反映出来当时有把这两个节庆放在一起去庆祝这样的一个背景。圣经的记载，法郎终于让步，请梅瑟赶快离开埃及。圣经说，离开的以色列的男子约有六十万人，要是加上女和小孩，可能有两三百万人之多，真的是一个过红海大的奇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